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讲扎根于被圣灵充满的真理，讲了第一部分。今天第二部分，希望把其他主要的一些内容能够说明。刚才各位读这么多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先提出来，今天论到圣灵充满的经文，大半都跟勇敢传讲耶稣的福音、为耶稣做见证有关系。而这些经文被圣灵充满，都是动词的用法。我上一次跟各位讲过了，上次讲的可能需要复习一下。请问全本圣经讲被圣灵充满一共几次？好，还是四班答对了，今天四班声势壮大。19次，从创世纪到启示录19次。所以你好好掌握这19次，你就了解什么叫被圣灵充满。那旧约圣经一共讲了几次？诗班，一共4次。旧约用到被圣灵充满只有4次，3次是摩西的助手比撒列，他被神智慧的灵充满，建造会幕和幔子和大祭司的衣服器具，神的灵充满3次。1次讲到约书亚，摩西被神带回天家去了，神的灵充满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地。新约只有15次，15次里面有4次我们不必花太多时间，3次跟施洗约翰有关。施洗约翰在母腹里被圣灵充满，施洗约翰的妈妈伊丽莎白因为约翰6个月的时候在腹里跳动，他被圣灵充满，看见玛利亚来，他就颂赞高兴。然后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当天使显现，他不信这么老还会有孩子，以后变哑巴。以后施洗约翰出生，他就会讲话了，起名叫约翰，被圣灵充满。论到约翰的工作，再一次是主耶稣自己受洗之后水里上来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灵带他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新约这4次也比较特别，我们也放在一边，剩下11次，好好下功夫了解这11次被圣灵充满到底讲什么。那我说过有1次，也只有1次，是从罗马书一直到启示录全部书信只有1次。现在要考试班了，这一次是谁讲的？绝对不是约书亚讲的，你们约书亚团契。新约里面的一个人讲的，哪一位讲的？好，他们是旧约的，大家告诉我们谁讲的？保罗讲的，只讲1次，从罗马书到启示录只有1次，那就是哪一位在告诉我？哪一本书里面？以弗所书5章18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 被圣灵充满，就这一次。这一次很重要，因为这一次的动词用法，它的语气、它的时态、它的语态都很重要。两个礼拜前刚讲到，又要再考你们，因为如果照这样的话，我一篇道就可以讲三年啊，因为你们都忘记嘛，两个礼拜就忘记啊。现在要考你们了，这个语气很特别，因为动词有三个要件嘛，语气，这个语气是直说的、描述性的，还是疑问的，还是惊叹的，还是命令的，这个叫语气。那考各位了，保罗说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动词的语气什么语气？感谢主，答对了。看样子我不能一篇道讲到底，每一次还准备不一样的。命令语气，命令语气就是必须如此的。凡是基督徒，凡是被圣灵感动悔改认罪信靠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做生命的主，圣灵就住在你心里了。那圣灵住在心里的人都必须被圣灵充满，所以不是只有长老牧师、执事、辅导团契主席他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上次问过另外一个诗班，今天这个诗班不一样的，请问诗班要不要被圣灵充满？哎，这次答对了，感谢主，旧约新约都答对了，每一个都要，这是命令语气。保罗说必须被圣灵充满，每一位基督徒，所以请你自己要好好常常在神面前反思审查，是不是活在被圣灵充满的情境里面。第二，这一个时态是现在时态，动词有现在时态、将来时态、过去时态、完成时态等等的分别。希腊文的现在时态包含现在进行时态，希腊文的动词现在时态现的行动，过去时态点的行动。所以被圣灵充满不是五年前一次、十年前一次、三个月前一次，乃是继续不断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每一位记住，我们到礼拜堂要被圣灵充满，回家仍是要被圣灵充满，明天上班诗班回答要怎样？跟老板说话要被圣灵充满，跟部属说话要被圣灵充满，回家弟兄们跟太太说话要怎样？姐妹不要回答哈。那回家姐妹们跟先生说话，请姐妹答。这是持续不断一种存在的情境，所以保罗说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在我们人生的情境里被圣灵充满。下面还有很要紧的一个动词叫做语态，语态 voice。 什么叫语态？我打你，那我打的动作是主动还是被动？你被我打，那这个打对你而言是什么？被圣灵充满，这个已经很明显了，请问是圣灵主动还是我们主动？被圣灵充满绝对不是你主动， 不是你以为怎样，我就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神要做的事情，是神在主动。那问题，你怎么知道是神主动呢？我常常公开说，我不赞成所谓被圣灵充满会倒在地上，我不赞成被圣灵充满呕吐或者大笑、大叫、吼叫，学很多动物的吼叫，被圣灵充满有什么金粉掉下来，被圣灵充满闻到什么香味，这是你在主动啊，你在想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圣灵充满是神主动，神在做，那你怎么知道是神在做呢？你怎么知道这是神做的呢？那就必须根据什么？这是被什么所默示的话语？圣灵。这是圣灵在感动的，这是圣灵已经把他要做的事借着使徒先知，借着他所拣选的器皿，已经把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已经讲了。所以凡切慕被圣灵充满的亲爱弟兄姊妹，好好照圣经，圣经有的我们要，圣经没有的不要，不要羡慕，不要羡慕。即使有了许多奇奇怪怪的经历，圣经没有的话，那就是你的奇怪经历，不是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一点我是特别强调的，请各位特别注意。那我跟各位说过了，现在我们需要花时间好好思考被圣灵充满的经文。还剩几节，请大家说，还剩十节，再请师班回答，这十节都在哪一本书里面？不是约书亚记，再答一遍哈，什么书里面？使徒行传，答对了。请各位记住啊，你想好好了解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十次都在使徒行传里面。如果圣经没有记的，我们摆一边，不要羡慕，不要追求，不要听人这样听人那样你就去了，你就好像经验到那个奇奇怪怪的事，然后你就自我宣扬我被圣灵充满。等一下我要讲，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没有一个人自己宣告我被圣灵充满，你去找圣经，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没有一个人自己向人宣告我是被圣灵充满的，你们来效法我，没有的。真正被圣灵充满是被人看出来的，是众人看出来的。等一下我再继续讲。那现在请各位注意，我上个两个礼拜前已经把四次论到被圣灵充满的形容词跟各位讲了，我说了使徒行传里面只有十次，有四次是形容词，有六次是动词，我们中文不大容易看得出来，但是你回家查英文圣经就很明显的，用动词的都是 to be filled with， 用形容词的英文都是翻成 he is full of， 被圣灵所充满的情境，那一种人生。而动词的用法都跟勇敢、大胆、有智慧、传讲耶稣的福音、为耶稣做见证。再强调一件事，使徒行传圣灵充满圣徒是应验主耶稣的预言。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很明显地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这是圣灵充满的目的，这是圣灵降临的目的，为耶稣做见证，从我们的生活做见证，从我们的传讲做见证。凡不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不是被圣灵充满。这是耶稣讲的话，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一方面活出美善的人生，一方面带着智慧能力讲解耶稣的福音，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凡是被圣灵充满的，你看他的目的，若是高举自己，高举一个团体，或者以任何其他的利益，甚至还有人敛财要人奉献，这都绝对不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一定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从他的生活生命的见证，从他的传讲带着神的能力智慧令人归主，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现在因为上次我没讲完，讲形容词的，我想各位都记得，第一个讲的是七位什么，执事也可以，伙食委员也可以，七个人。这七个人他们面对的一些抱怨，分这个饭食觉得不均匀，有一些人说希腊话的寡妇就没有被分到，说希伯来话的就很快就分到了。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到神在第一次圣灵充满降临，让使徒们门徒们说方言，很有意思的，因为有15个地区15个不同方言的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第一次的争吵埋怨就是因为方言不太通，说希伯来话的打菜的那些人大概讲希伯来话，结果说希腊话的就没听懂，没听懂结果没分到。我举个例子吧，我们中间这里很多上海人，这些上海人讲话有一些听得懂，有一些听不懂。比方说在座上海人请你告诉我，你们吃饭叫什么？吃饭啊，吃饭啊，这个很奇怪的吃饭啊。那广东人就不一样了，这里有没有广东人啊？吃饭叫什么？吃饭啊，吃饭。有没有闽南人、台湾人呢？吃饭叫什么？叫崩啊。所以如果那天打菜的是台湾来的，闽南话叫崩了，叫崩了哈，那一些吃饭吃饭就听不懂了。什么谁烦了什么不懂了，结果没来，没来结果呢就没分好，没分好接下来就干什么？发怨言。等一下我就讲了，第一次被圣灵充满要讲方言，管你是去烦谁烦什么叫崩他都会讲。哎呀，一听好奇怪哦，怎么会讲我们家乡话呢？这是一个神迹，等一下我再说。那么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形容词是讲到这些伙食委员任劳任怨，他们选出来那不会讲起飞怎么办，开始学，学以后开饭3个语言都讲，加崩了起飞了还有什么睡烦了都来了结果大家都来了就没事了。那万一还有一些什么古里古怪话语的那他又要学，所以任劳还有什么任怨，甘心去服侍。 上次说过了，今天教会太需要这样的人，啊，切莫被圣灵充满，你就好好去任劳任怨，服侍弟兄姊妹，甘心做他们的仆人，这样的表现就是被圣灵充满，而不是追求圣经没有的。那第二个讲到施提凡，各位应该也记得，这个施提凡他传讲神的真理，结果被人用石头打，快要被打死的时候，圣经说他被圣灵充满，举目望天，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说，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吧，然后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了。内心真正饶恕仇敌，为仇敌去求恩典了，这一点都不当然各位要注意啊。那并不是说今天如果你做警察你就不能够抓恶人了，这个我们两年前就讲过了，不是说做法官你就不能判罪人的罪啊。神的公义也透过国家的法律彰显出赏善罚恶、护善罚恶的另外一面真理啊。这个不是我们这边要讲，但是讲施提凡的心态，他的内心啊，他个人来说，他可以因为圣灵充满，能够饶恕仇敌，能够为仇敌祷告，渴慕被圣灵充满的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心中还有隐形的仇敌，或者心中还有不能饶恕的仇敌，但愿神的灵充满，你能真爱他，能饶恕他。施提凡为主受苦，无怨无悔，直到被打死，他都没有埋怨神，没有后悔。那巴拿巴我没讲完，上次讲了巴拿巴时间就到了，这个巴拿巴我想很多经文各位都了解，这一个人很了不起的，在使徒行传第四章36-37节讲到他是一个很有钱的利未人，他有房屋有田产，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上次我讲过耶路撒冷教会刚刚开始，大家合在一起吃饭，因为那个时候受到外面的逼迫很厉害，犹太人都敌对这一些信耶稣的犹太人，虽然从外地来的，因为犹太人拒绝耶稣，不把耶稣当成是真的弥赛亚，而耶稣自己认为是弥赛亚，又宣告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就说你是亵渎神，你是假的，你妨害了真的弥赛亚来到，那一些为律法热心的人就逼迫教会。保罗是为律法大发热心的拉比法利赛人，他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所以带头就迫害基督徒，直到主耶稣亲自向保罗显现才改变了他。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非常逼迫敌对那五旬节3000个悔改的基督徒，以后5000个悔改的基督徒，那他们就只好在一起过团体生活，那经费就靠大家的奉献。所以巴拿巴是一个非常乐意奉献的人。顺便说一下啊，这一点我不多讲了，如果你真正对神的工作很有负担，你爱神的事情，爱神的百姓，爱神在这个地区为了他的工作而需要钱财，你爱神胜过钱财，这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一种啊！各位弟兄姊妹自己去衡量，以后再讲，以后等我们真正二期建堂要开始我才多讲这个啊。现在呢，现在感谢主，因为今天早上一个长老还告诉我， 北堂从来没有，从年初开始，我们的经费不是赤字的，啊，今年开始有了啊，这感谢主啊！你去不知道各位每一天拿到周报看不看周报的啊？上面就有告诉你现在的奉献多少，现在教会的，不是叫你们现在看，回家看哈，啊，看到你们翻着干什么？回家去看，上面就有告诉你教会现在的奉献还存多少。一位长老告诉我，他管财务多年，北堂从来没有从一月份开始不是赤字的，一直到年底，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奉献都到了十二月才看看，哦，教会还欠三万，我再补上去，这个不正常的，这个不正常，这个叫做没有五个字，诗班说什么？哎，感谢主啊！因为巴拿巴他有田地有财产，他都卖了，为神的工作，那个时候的需要。好了，以后我们再谈。那巴拿巴特点很多，值得讲的实在太多，那我先简单讲几点。这个巴拿巴的特点里面一样，他真的是一个心胸非常宽广的人，心胸宽广。你怎么知道心胸宽广？这个很重要啊！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应该是心胸宽广，不是狭窄。巴拿巴这个名字啊，在希伯来文这个巴这个字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巴什么巴什么就是什么的儿子啊，巴多罗买，多罗买的儿子叫巴多罗买，拿巴的儿子叫做什么？巴拿巴。那使徒们为什么叫他拿巴的儿子？拿巴就是先知安慰人的意思，劝诫的意思，所以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子，劝诫之子，又懂得安慰人，又懂得将真理劝导人，叫做劝慰子。那这一个劝慰子巴拿巴，他真的是很有宽广的心，才懂得安慰人，才懂得扶持人，提携人，帮助人。他圣经记载很有名的，他大大帮助了保罗。保罗刚刚悔改信主，阿拉伯旷野三年跟主耶稣美好的沟通以后，到处传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就结果受逼迫，他就从大马色就逃到了耶路撒冷，想看看彼得，想看看雅各，看看约翰，这一些重要的人物，结果一个都不见他。彼得、约翰、雅各这一些教会重要人物不肯见保罗，不肯见，当然他们是有点担心了，到底保罗是真的悔改呢，还是骗他们的？万一骗他们的，教会重要领袖集合，他跑到中间去了，然后身上带一个什么机器，结果公安警察就来了，通通抓走了。所以呢，大家不敢见他，不敢见他。只有一个人，整个耶路撒冷只有一个人愿意见他，愿意接待他啊！请诗班告诉我谁呀？就是巴拿巴。巴拿巴心胸宽广，他听到保罗的事情，当然听到保罗打死斯提凡，听到保罗抓基督徒关监牢，苦害基督徒要否认耶稣，他都知道的。但是他也听到保罗悔改了，保罗真的信耶稣了，又到处传耶稣，所以他就很大胆了，他就把保罗接回家去了。结果听保罗讲了之后，这是真的嘛？保罗是真的，哪里是假的呢？就带他去见彼得，结果跟彼得 一同住了14天，然后见雅各，然后保罗到耶路撒冷到处传道，大家要杀保罗，保罗就逃回到老家大树，基利家大树，从此暂时不提保罗了，摆一边。这一摆大概摆了10年，保罗就在基利家大树默默无闻做一个小传道，大约10年，8到12年。然后巴拿巴继续被上帝大大用，以后安提亚教会兴起来，巴拿巴就到了安提亚教会，结果看见教会大大复兴，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许多人归服主，安提亚教会更复兴了。安提亚教会是不简单的教会，因为是斯提凡的好朋友们受逼迫逃出来的。斯提凡非常懂圣经，安提阿教会这一些创始人，斯提凡的好朋友也很懂圣经。巴拿巴去讲道，一发现这些听众了不起，不是一般的听众，乃是那一些有深度的听众，那一些不容易的听众，需要非常会讲道的人来这边讲，他们才听得进去。这后面是我附注的，需要找非常会讲道的人。巴拿巴马上就想到谁了？保罗。差不多10年来，所以我相信这10年巴拿巴常常为保罗祷告，不然怎么马上想到他呢？不想到别人，想到保罗，所以他常常纪念保罗，然后就亲自去大树邀请保罗来到安提阿，大家一起在这边同工。他知道保罗是加玛列最有名的学生，懂得旧约一切道理，又在大树这么多年，那是希腊哲学当时第三个重要的城市，保罗也很懂希腊哲学，这么有学问，主耶稣又亲自给他呼召，又被提到第三层天，听到隐秘的言语，保罗下来讲道有能力，而且神迹奇事亦能随着他，这么了不起的传道人。请诗班回答一个问题啊，巴拿巴知道不知道保罗一来会更受基督徒的欢迎？巴拿巴知不知道？知道嘛。来了之后啊，我巴拿巴可能就要让一边，保罗一定更被欢迎。一般人啊，碰到这样的情境，大概主啊打发他到远远的非洲去吧，哈，好好去宣教，哈，带领许多人失丧灵魂归主吧，别来我这里啊，来我这边我怎么办呢，哈。巴拿巴的伟大，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把保罗请来了。哎，刚才讲这个事情啊，真的发生了呢。如果你好好读《使徒行传》13章、14章，你就发现原来在教会里面那个排名次序啊，都是巴拿巴和保罗，巴拿巴和保罗。到了后来排名变了，变成什么？保罗和巴拿巴，都是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因为他很有恩赐嘛，他的讲道，他神迹奇事异能，上帝与他同在，所以都是保罗与巴拿巴。有人推论，但是我不大相信，推论说为什么马可离开啊？为什么马可跑了呢？因为马可跟谁有亲戚关系啊？ 跟巴拿巴，巴拿巴是表哥嘛，马可跟着表哥巴拿巴，刚开始巴拿巴和保罗，巴拿巴和保罗他就跟在巴拿巴后面光彩大一点，以后转过来了变保罗和巴拿巴，跟在巴拿巴后面那个光彩就没了。有人这样乱猜，我不同意的哈，我不接受的。但是呢，有人这样讲，为什么马可走了，马可走了是后来变了嘛，这个排名变了啊。请问排名重不重要？答不重要的人啊，主要因为你没有名现在啊，哪一天你出了名就重要了啊，没名管他怎么排，对不对啊？啊，能排上就好了嘛，有了名就不能乱排了。那后来真的啊，那你说哦，保罗被圣灵充满，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啊，那这两个人后来有没有争吵啊？争吵的厉害不厉害啊？啊，真的争吵了。你看看下面吧，这个第十五章里面啊，十五章36-41节，就是讲他们两个争吵了啊。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带称呼的马可和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什么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在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这件事情啊，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事情啊，那也是这2000年来有许多不同的讲解。保罗被圣灵充满，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希望我们都被圣灵充满。但你被圣灵充满的人，两个人会不会争吵？应该不应该争吵？那保罗巴拿巴应该不应该？好，这个问题很难嘛，我刚刚说不容易哈，两个都被圣灵充满，好像照理不应该争吵，还吵到分家，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这件事情吵来讲来讲去的解答，结果请问大家都怪谁？都怪马可。对了，也不怪保罗，也不怪巴拿巴，就这马可岂有此理，这年轻人哈。所以你听很多，我最近前不久，大概一个礼拜前，还听到美国很有名的讲道家啊，在电台上，我不是上下班开车，大概一趟都要开25分钟哈。我跟各位讲过了，我的收音机已经设好，电台是几号的电台啊？哎，是长坡的啊，不是短坡的，长坡的1400啊。你以后试试看，一打开啊，都是一些名讲员，都是美国很有名的讲员啊。有一个名讲员又讲到马可，讲到马可的时候，他说马可因为想家，想家。哎，马可现在考你们啊，马可的家是很大很漂亮，还是很小很憋屈的？又大又漂亮，去过没有？哎，很多人去过哈，真的很多人去过啊。你凡是组队到以色列去参观都去的，那是一个观光的景点啊。 因为那是所谓的最后晚餐，我们等一下用圣餐的时候，主耶稣设立晚餐的地方，又是很可能五旬节门徒聚集祷告的地方，所以那是那房子很大，那是谁的家呢？是谁的家？马可的家，现在叫马可楼，当然不是他的家，他妈妈的家。妈妈叫什么名字啊？叫玛利亚，那是个有钱的人家，很大的房子，而且这个房子在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经过整修，那里面很多拱形的一些建筑。那马可在这样好的环境长大，所以上个礼拜我听，哎，他说马可为什么走了？因为想家。那还有很多人讲了，说他这个蒙召不清，跑出来传道干什么？没有上帝呼召，一时冲动，跑出来大家好玩，参加短宣吧，到处玩。我意思没有别的。结果呢，他就去了，要玩一次之后，哎呀，不好玩，不来了。所以说他蒙召不清，然后又是贪爱世界，爱这个漂亮的家，然后又是这个年轻，年轻这个意志不坚等等，讲很多。其实讲马可想家，老早有人讲了，在我们中国最有名讲马可想家而离开的这个人叫做宋尚杰。宋尚杰各位认识吧？我说听过这个人名，是中国最有名的布道家。宋尚杰有一次讲到，就讲到马可。不过宋尚杰呢，他是福建莆田人，这个莆田话比福州话还难懂，天下最难懂大概是温州话，那永远据说温州话二次战争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密码，不怕日本人听到，那听也听不懂的，这是他们告诉我的。我常去温州哈，那温州话之外福州话大概是第二难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莆田话比福州话还难懂。所以宋尚杰讲的是莆田话，他在回到中国，从美国回来刚开始布道啊，讲莆田话都需要翻译，翻成普通话不然听不懂，结果他那天讲到就讲到马可，说马可为什么走了，他也讲马可想家一样的想家，不过他那个时候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冒出英文出来了，他在美国多年，结果回去想家，他说马可 homesick 回家去了，那个翻译的不懂英文啊，怎么突然冒一个 homesick 出来，他也灵机一动，马可得了风湿症回家去了，哇，结果被宋尚杰骂得半死。这个是别人告诉我的，我也没有听过宋尚杰讲到。那这个马可的事情呢，是很有名的，他为什么离开？那渐渐的许多神学家开始研究到底马可为什么走了呢，以后找出一个线索，很可能是这个线索，这个在哥罗西书第四章里面，哥罗西书各位知道是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之后大约十二年，大约十二年，保罗为什么写哥罗西书是在监牢里面，公元六十一年左右保罗在罗马坐牢写信给哥罗西，写的时候请注意从第十节我们一同念吧，与我一同，耶稣又称为犹士多， 特别注意，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亚里达古、马可、尤士都，这三个都是奉割礼。奉割礼是犹太人里面比较注重传统习俗礼仪生活的一批基督徒，他们强调生下来要奉割礼，这是犹太律法，然后守安息日，然后吃洁净不洁净的食物，安息日只能够走大约 0.7 mile 1.3 公里的路程，安息日不可以点火，不可以做工，而是很严谨的这些奉割礼的人。所以很多神学家在思考，马可为什么离开保罗，可能一个很要紧的原因，马可从小在耶路撒冷严谨的犹太教影响下成长的，一直是奉割礼。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你就发现非常守律法的，他们常到圣殿照样献祭，连保罗后来回到耶路撒冷还要遵照他们的习俗剃了头发到圣殿许愿献祭。所以犹太的规矩很多，也就是为什么当彼得一到安提阿，巴拿巴就带着一批人跟着彼得分开吃饭，不能跟外邦人吃饭。所以巴拿巴也好，马可也好，特别马可年轻小，从小受犹太规矩。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巴拿巴、马可他们三个人就到了居比路岛，今天的塞浦路斯，走了一圈传道，然后到了庞菲利亚，马可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为什么？很可能塞浦路斯岛、居比路是外邦世界，他们不守安息日，不守割礼，吃的食物什么都可以吃。那么所以保罗跟马可在这一个习俗上有一点麻烦，比方到了安息日，保罗到处传道，根本不照规矩说只能走 0.7 mile， 那马可就开始算了，哇，已经到 0.5 mile 了，还有 0.2 mile， 跟保罗说，我们回去吧，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已经满了。那保罗当然不理他了，继续传道，哎呦，这一下就麻烦了。然后到中午吃饭了，回锅肉上来了，请问保罗吃不吃啊？哦，吃了。马可吃不吃啊？不能吃啊，这回锅肉是猪肉做的嘛。换一盘东坡肉来了，那还是一样啊。那不管螃蟹、龙虾都不能吃。那这样搞下来，所以可能居比路岛的这个步道产生很多矛盾，所以一到了庞菲利亚，正好一条船庞菲利亚开回耶路撒冷，所以按照一般说环境的印证，这叫做谁的安排？哦，上帝的安排哈！赶快买了船票就走了，免得这个环继续有麻烦，因为还要到了土耳其、庞菲利亚继续走，都是外邦的地方。那他就回老家去了，他不是 homesick， 他乃是因为律法跟外邦习俗的一种不能协调。回去之后他应该又是醒悟了，跟神的关系，认为要协调这个事情，我要再出发，要不然就不去了嘛。他又从耶路撒冷跑到安提阿，要跟他们一起去布道。那保罗说这不行呢，你这不吃那不吃，这不走那不走，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什么都吃，为了福音的缘故哪里都走，什么时候都走。所以保罗说，为了神的福音的缘故，请你别去吧。 但是巴拿巴他是生长在居比路的利未人，他已经协调跟外邦生活的协调比较清楚，知道怎么什么环境下什么情况下行律法，什么情况可以通融，所以巴拿巴就要带他，让他能够进步，让马可可以进步，让马可可以晓得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巴拿巴的心里面满了一种提携后进宽阔心胸，所以巴拿巴没有错，保罗不要马可去免得福音工作受拦阻，保罗也没有错。那马可是因为习俗没有办法适应，但渐渐就适应了。你怎么知道渐渐适应了？下面在圣经里面不在这里刚才那边提到了，再下来第十节说到这马可跨湖里面，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保罗现在推荐马可了再过几年保罗快要殉道了，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应该都有，在荧幕上都有的哈，已经都打好的提摩太书第四章提到马可在传道的事上面对他有益。再往下再往下好，停一下，好。第十一节，大家一同念，请。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这是保罗快要殉道前了，写提摩太后书，他就发现马可的确是非常好的助手。传道事上有益，所以经过巴拿巴的一种带领调教，虽然马可仍然奉割礼，仍然严守犹太的规矩，却懂得怎样在外邦世界里面生活传道，变成很重要的传道人。以后马可不但跟保罗同工，还跟彼得有很好的同工关系不要看圣经了，你们回去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最后说我儿子马可为你们安，彼得把马可当作属灵的儿子一样带领他。以后彼得讲的很多道被马可记录下来在考试班，那一个叫做什么书，就是马可福音。马可对主耶稣的事不知道那么多，他很年轻，但是彼得到处讲道，马可做下记录，就出版叫做马可福音，是信仰里很要紧的经典。根据教会的传说，等到彼得保罗殉道在罗马殉道了，马可就来到亚历山大，在埃及亚历山大开荒布道建立教会，在亚历山大殉道为主耶稣殉道。各位有机会到埃及，不但看国家博物馆，还要看基督教博物馆，他们叫做科普替教会博物馆 Coptic 在埃及文字里就是基督徒基督教的意思，他们叫 Coptic 那个 museum 那是在也在旧城里面，里面就有有关马可的一些事迹记载，还有马可的图片。马可以后葬在亚历山大，传说在 意大利的威尼斯，很多人花钱要把马可带回到威尼斯，没有被批准。那么继续的传说，到公元800多年，有两个威尼斯的商人，居然有本事从亚历山大盗墓、偷坟墓，把马可的尸骨和他的衣冠偷偷运回到威尼斯。凡去过威尼斯的人就知道，威尼斯最有名的就是圣马可大教堂和圣马可大广场，把据说他们偷运回来的马可尸骨和他的衣冠就葬在圣马可大教堂的下面。那马可成为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人物，也成为今天仍然是天主教威尼斯城的一个守护的使者一样。所以被圣灵充满，保罗是为了真理，为了传福音，他不要马可去。说起来保罗也没有错，巴拿巴被圣灵充满，他为了扶持这个年轻人，帮助这个年轻人，就带着他重新的走学习，也没有错。马可当然灵性幼稚一点，他不太懂当时的情境，不能够处理，也是不好的办法，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马可需要进步，而神也让马可真的进步，成为他合用的器皿。那这里我重点就是说，一个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一个心胸非常宽广的，不是那么狭窄，他是乐意帮助别人的，他是喜欢别人成功的，他是用各样的智慧办法扶持软弱的人，或者是可能看起来会走跌倒的人。如果巴拿巴也不带马可，我们真的不晓得马可的历史要怎么写，可能就改写了。上帝的作为很奇妙，好好学习宽广的心、包容的心、扶持人的心、盼望别人成功的心，让神的家能够建造兴旺起来。我今天预备要讲完的，结果没讲完，所以再过两个礼拜我再继续讲。但是请你们到时候准备回答问题啊，你们要答不出来，我把今天再讲一遍。愿神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应许圣灵会被差到人间，也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他要差遣父所应许的圣灵，就是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感谢神在五旬节已经差圣灵来，也感动圣徒，感动众人悔改信靠主耶稣，也将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引导我们的人生，而且乐意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活出那美善的人生，彰显主耶稣的香气，带着主耶稣的荣美活在这个世上。主啊，我们渴望不断的进步，常常被圣灵充满，以致无论在家庭、在社会、都在教会，都是荣神益人。求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起立。我们每一位 一分钟时间，自己在神面前，切望主的灵充满。每一位真盼望形容词，每一位真盼望像那七个执事任劳任怨甘心服侍，每一位像斯提凡饶恕仇敌为仇敌求恩典，每一位像巴拿巴能够心胸宽广扶持安慰需要的人，也更是像斯提凡勇敢传讲主的道，不怕为主受苦，也像巴拿巴是好人大有信心，让神的教会更多蒙福。相信父所应许的圣灵，主耶稣所差来的圣灵必乐意充满我们。各位请坐。我们要举行擘饼圣餐来纪念主。我先说两句，欢迎慕道朋友也观礼，因为这是基督教信仰的重点。这个饼代表耶稣的身体替我们钉在十字架破开来，这个杯代表耶稣所流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所有基督徒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就是感谢天父差他的儿子耶稣来，感谢耶稣替我们的罪而死，我们纪念他，等候耶稣有一天会再来，然后审查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仍然有得罪神犯罪，在这个时刻就悔改，就认罪，求耶稣宝血再洗净我们，求天父再悦纳我们，重新走正直美好的人生。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聚会，基督徒心灵更新，慕道朋友，你们看我们在做什么？这是我们基督徒真诚向圣父、向圣子所献上的心灵的敬拜和爱，也相信圣灵就会在我们心里做工。所以我们来唱《我们在主面前》这首歌，主，我们在此面对面。Thank you. 我们请诗班帮我们再唱第二节。诗班第二节，请服侍弟兄姊妹到前面来。诗班，请。各位可以默默祷告，纪念主，也审查自己，求主洁净。亲爱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独生的爱子不给我们，而且你的旨意就是要你的爱子被钉在十字架。我们的心真是感恩，我们在这里遵照主耶稣的吩咐，纪念主耶稣这样受了鞭伤，担当我们的罪，受了刑罚。愿我们纪念的心，主耶稣能悦纳，也赐福这饼和这杯，我们领受了，与主耶稣的生命更加联合。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慕道的朋友，你暂时不要拿着饼和杯，我们盼望你早日信主，早日受洗，等你受洗之后统领这饼和杯，免得吃喝自己的罪，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再一同唱这一首诗歌，心中献上感恩祈祷。
主，我再次与你面对面，以信心仰望，求恩主显现，愿我受尽我永恒的恩典，将一切困苦放在你面前，同心来不必虔诚纪念主，恭迎主父辈，你越爱我主，今撇下世上一切的重担，愿再次插手主赦罪平安。主， 助，我无人帮助，唯有主帮臂将我常搀扶，有你的慈爱，我心满意足。主是我力量，又永不孤独。
各位继续安静默祷，思念主爱。我们同存感恩敬畏的心，领受主的饼。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祝谢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愿主赐福这杯。”
为何主耶稣的宝血一生也一都有错，为何主耶稣的宝血，主宝血当受压，洗我罪孽，死亡之火全是无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靠主宝血享平安。唯靠主耶稣的宝血，洗去困苦并愁烦。唯靠主耶稣的宝血，主宝血当受压，洗我罪孽，死亡之火全是无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
我们心存感恩，依靠主耶稣宝血洗清罪过，带我们
进入至圣所，瞻仰神的容颜，能面对我们的神呼喊阿爸父啊，靠主的宝血也能得胜魔鬼撒旦一切的攻击，天天得胜有余。我们一同存感恩敬虔的心，同领主的杯。副歌：主宝血当颂扬，
主宝血当颂扬，洗我罪孽，使我吃火全是无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谢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了解被圣灵充满的意义。欢迎在这里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的朋友于淼，请问在哪里？哦，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吗？没有，可能已经离开了。有没有下一张？哇，今天很多人，全身，请问在哪里？站起来，我们谢谢，请坐。宋小玲，请问你在我们当中吗？站起来了，欢迎你，欢迎。朱文玲在当中吗？欢迎。欢迎。楚莹萍，请问你在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请离开了啊！下一位，谢善胜，请坐。谭娟，谢谢，请坐。马丹，请问，谢谢，请坐。黄梅英，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谢谢。黄清仁，欢迎。请问还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没有在这些照片当中，在我右手边的，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没有哈。有没有新来的朋友们或弟兄姐妹在左手边的？欢迎你，请坐。等一下新来的这个朋友弟兄姐妹都欢迎你，等一下到钢琴前面，在我们聚会结束之后，然后我们会有专人来接待你们，而且向你们介绍我们的教会。有几件事情提醒弟兄姐妹一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八月十九，不是 8月18号晚上，礼拜五晚上有一个这个宣道的分享之夜，欢迎弟兄姐妹啊，能够预留时间，那是晚上我们查经的时间，能够到教会来，我们有一个分享之夜。另外一个就是你手上的单张啊，这个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这个需要啊，这个可以帮助你们的家庭啊，这个到教会来，我们有一个早上的时间，有齐师母和田玉梅姐妹来一起来帮助啊大家。能够学习我们夫妻之间怎么样沟通。今天我们聚会就到这里结束，弟兄姐妹们，我们默祷以后能够赶快离开，然后把场地交给英文堂聚会，谢谢。